蔡英文將會見麥卡錫，北京反擊。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北京回应佢会去咩？习近平忘记咗一件事，日本外相再访华，并涉人质外交。马斯克等上千人联署呼吁暂停大型 AI 研究。国际特赦全球人权报告关注香港。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8日启程出访中美洲友邦，预计下个礼拜将在美国洛杉矶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中共官员威胁话，对此必将反击。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过激反应恐怕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请睇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星期三3月29日启程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佢将出访危地马拉同埋贝利斯两个友邦。蔡英文继续前往中美洲之前，会喺美国停留，目的系提高台湾喺国际上嘅形象，并加强同美国嘅安全同经济关系。美国系台湾最重要嘅合作伙伴。蔡英文星期三飛往紐約的航班起飛前說，外部壓力不會阻礙我們向世界邁進的決心，我們是冷靜和自信的，不會屈服或挑釁。他預計將在下星期在洛杉磯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Kevin McCarthy 會面，這個將是自1979年北京和華盛頓建立關係以來，台灣首腦在美國的最高級別的親自會面。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邦尼格拉什话，蔡英文想表明民进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台美关系，因此对台湾的安全做出了贡献。他还想表明，尽管台湾可能会失去一些外交盟友，但他所拥有的伙伴非常坚定地支持台湾和他们的安全。3月29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称，中方已經多次就蔡英文過境問題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中共國台辦則強調，若蔡英文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必將反擊。呢個令到蔡英文呢一次嘅行程備受關注。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星期二重申，蔡英文過境符合美國政策、長年慣例同埋台美非官方關係性質。過境是出於對訪客的安全和尊重的考量，並與美國的一中政策相符。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 John Kirby 在媒體簡報會上指出，過境並不罕見，這一次是蔡英文第七次過境美國，非官方訪問，為私人行程。被問及是否會派官員會晤蔡英文時，柯比表示美方沒有這樣的計劃。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引述不具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共绝对没有理由以此作为借口对台湾反应过度或进一步胁迫台湾。这位高级官员还表示，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晤并不是美方有任何升级的迹象。过去台湾领导人几乎每次过境时都会和美国的国会议员会面。就在蔡英文出發前，白宮突然取消了蔡英文過境簡報會，引起外界的猜測。紐約時報3月29日報導，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前往美國時，他正在制定一項外交議程，以加強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維護台灣的自治權，同時試圖避免可能引發與北京的危機。北京方面亦可能將蔡英文避免麥卡錫訪問台灣的舉動看作是中共在佩洛西訪問期間的高壓運動起了作用，但是台灣亦都會將這個看作是一場勝利，他們在美國得到了和排名第一的國會議員的公開會面。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俄羅斯前曾經公開表示，随后将同泽连斯基视讯通话，调停俄乌战争。然而，习近平结束访俄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乌克兰未等到他的片言隻语，泽连斯基 2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而中方对此的回应仍然在打太极。请看报道。
美国媒体美联社3月29号刊出了对泽连斯基的专访，泽连斯基透过报道邀请习近平访乌。泽连斯基说，我们准备好在乌克兰和他习近平见面，我想和他谈一谈。在今日的中共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俄新社记者提问，对泽连斯基的提议有什么评论，中方是否愿意和乌克兰方面进行交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武宁未给出实质的答复，只是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共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保持着沟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泽连斯基对美联社表示，在俄乌战争前，他和习近平曾有过接触，但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以来，至今没有和习近平接触。泽连斯基分析，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在经济上和俄罗斯保持一致，在政治上对俄罗斯有利，认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自称的中立立场，其实是为普京提供外交掩护。而对外界普遍的猜测，习近平可能会以武器弹药作为访俄的伴手礼，实际上并没有相关的宣布。而普京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消息，泽连斯基则解读是为了转移未获得中共提供武器保证的注意力。习近平访俄期间并未受到超乎甚至是同规格的礼遇，和早前王毅访俄形成强烈对比。习近平访俄罗斯并未获得高规格礼遇，普京只是派出了负责观光文化事务的副总理接机。而早前的2月22号，普京却破例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非国家元首的外国官员中共外办主任王毅。相隔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普京可以对王毅破例，却不能够破例为习近平接机？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普京早已经知道习近平这一次的伴手礼中没有军火，因此故意怠慢习近平。旅美时评人士任松林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上表示，习近平在和平立场声明中的停火建议是想将乌克兰变成了北韩。乌克兰表示欢迎北京外交介入俄乌战争，但泽连斯基指出，他只会在俄罗斯军队完全撤离乌克兰领土后才考虑和平解决。
正值台海局势紧张，日中对立态势趋紧之际，日本外相林方正将在4月1号和2号访问中国，并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这个是相隔三年几后再次有日本外相访中，亦是林方正任外相以来的首次访华。请看报道。
据法广3月29号的报道，这一次林方正访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为了要求中共释放被中共关押的日本籍员工。3月26号，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安泰斯莱制药厂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稍早前北京当局以违反反间谍法逮捕了该药厂一名约50岁的日本籍高层主管，随后驻北京日本大使馆要求中共提供详细的拘捕理由，并要求释放该名男子，但无结果。该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企业表示担心在华企业员工的安全问题。法广报道指，林方正将会在同秦刚的会谈中要求中方早日释放该名日本员工，仲将谋求中共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亦会讨论钓鱼台问题。本月20号，中共国家主席出访了俄罗斯。出行前，中共当局对外宣称习近平此行是和平之旅。习近平将调停俄乌战争，并许诺在结束俄罗斯的访问后，将会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视讯联系。习近平22号返回中国，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未见履行诺言。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没有武装力量保护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乌克兰，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充分显示了东西两大阵营在俄乌战争上的不同立场，又凸显了日本在反制中共方面的独特作用。上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仲拒绝和即将离任的中共驻日本大使孔远佑会面。据多家媒体报道，历代多数大使离任时都会接受日本首相的会面，但孔远佑回国前向岸田文雄申请离任问候，却遭到日本政府以日程冲突为由回绝，改为由林方正同佢会面。但官方亦冇公开呢一次会面。孔远佑在今年二月底离开日本。去年十一月，岸田文雄同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上举行了长边会晤，约定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林方正访华，后来因中方原因而取消，随后又因各自国内的事务，导致双方难以敲定具体的访华日程。
马斯克和很多人工智慧 AI 专家、企业领导人都签署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应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否则可能危及社会及全人类。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这封信是由非盈利性的生命未来研究所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发布，直至记者截稿时已经有1125人签署。签署者之中不乏科技界名人，例如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办人沃尔尼克 Steve Wozniak、 Stability AI 创办人莫斯塔克 Emad Mostak、 AI 领域重量级科学家班吉欧 Joshua Banjul 和罗素 Russell 等。信中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具有和人类竞争能力的 AI 系统可能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远的风险，这点亦是得到了顶级 AI 实验室的承认。在信中，专家们呼吁高级 AI 开发至少应该暂停六个月，给 AI 实验室和独立专家利用这一段时间共同制定实施一套开发和设计先进 AI 的共享安全协议，并由独立的外部专家进行严格的监督。信中说，如果这种暂停计划不能够迅速颁布，政府应该介入并制定暂停令。信中形容近几个月 AI 实验室陷入了一场失控的竞赛，竞相开发越来越强大的数字头脑，但是即使是 AI 创造者，亦没有人能够理解、预测或可靠地控制。只有当我们确信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且他们的风险是可控的时候，才能够开发强大的 AI 系统。信中说，专家们强调人工智慧的研究和开发应重新聚焦在令今日强大的先进的系统更加准确、安全、可解释、透明、健全、一致、可信和忠诚。信中还呼吁开发者应该和政策制定者合作，加强对 AI 的治理和监管，设立公共资金，并建立资源充足的机构应对 AI 可能对经济或民主的破坏。虽然特斯拉亦将 AI 用在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但马斯克一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 AI 的担忧。马斯克曾经是 OpenAI 的联合创办人，但他对 OpenAI 的现状并不满意，并在二月发推文说，创建时 OpenAI 是一间开源非盈利性公司，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将它命名为 OpenAI， 以作为对 Google 的制衡。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闭源盈利性公司，实际上由微软控制，这个完全不是我的初衷，马斯克当时是这么说的。作为签署公开信的学者之一，纽约大学名誉教授马库斯 Gary Marcus 对路透社说，这封信并不完美，但它的精神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放慢脚步，直至我们更了解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公司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神秘，这个令到社会很难抵御任何可能出现的伤害。
国际特赦组织日前发布2022年度全球人权报告， 其中關注港府持續鎮壓民運人士、記者、人權捍衛者等。請睇報導。
在香港方面，報告提及港區國安法等其他壓迫性的法律被廣泛用來針對行使言論自由、和平集會權利的人士。報告指，港府繼續將民間社會活動視為非法，警方透過國安法和社團條例等取消或者取替社團註冊，對民間社會組織產生寒蟬效應，民間社會組織亦進行自我審查，不能夠繼續運作及籌集資金。自2020年7月頒布國安法以來，超過100個公民團體被迫解散或搬遷，截至去年10月31日，至少有230人根據該法被捕。香港和平表達言論和示威的空間亦受到限制，至少11人去年因和平表達言論而被依據殖民地時代煽動罪法律判刑入獄，其中包括5名語言治療師因出版《羊村系列兒童刊物》被判煽動罪，每人被判處19個月的監禁。上個星期有香港居民組織遊行反對將軍澳區內填海，屬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的首次遊行，但是警方限制極嚴苛，除了人數上限100人，參加者更需佩戴號碼牌，被軍極具侮辱。此外，港府亦針對海外組織的攻擊亦有所擴大。去年3月，國安警向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發信，指佢涉嫌違反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警方亦封鎖了香港監察的網站。對於港府一直強調香港已經復常，國際特赦組織中國議題倡議專員 Gwen Lee 對自由亞洲表示，所謂的回復正常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國際特赦組織的立場是持續監察香港的人權狀況才會知道。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